平安，我感谢神，因为在2023年的第一天，也是第一个主日，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刚才在敬拜的当中，我想听上帝悦纳我们的敬拜。当在这边也非常感恩，像今天本来是李雪姐妹来主领今天的诗歌敬拜，当我准备好这个信息的时候。就是来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就两首歌在我脑袋出现了。那我问燕燕，我说是谁带诗歌，她说是李雪带，我就不敢说了，因为我觉得说，因为一个刚刚第一次来带诗歌的人，不敢对他太多的要求，会让他非常的紧张。那燕说你还是可以告诉他，我说我不敢，我不敢。但很奇妙的事情啊，就发生。上他选了三首歌，都是其中的一首歌，就是将最好的献给主。第二首歌《一生爱你》，当我也说实话，因为只有信主不是很多年的，我们称之为小 baby 好不好？说他们的信心比我们大。说第二首歌。这首歌很难唱的，你一生爱你，我想大家长得还蛮好。你忽然间进到一个很实际的要对主说，我将生命献给你。我让弟兄姐妹刚才唱的时候，刚刚因为诗歌当中唱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思想，为何主耶稣也说到我这里来，你要像小孩一样的这样来到我当中。我也盼望今天，虽然说李雪姐妹今天不能够来到我们当中，但是她给我们写好的歌，让我们在当中来敬拜。我也盼望在今年的这样的一个主日的敬拜，我们的神喜悦我们，我们的神也在当中来祝福我们。我们感谢神，实实在在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更多的回到这样的一种单单的来仰望，单单的来思想那份爱。从神而来。当今天的经文实际上呢，因为我们是顺着整个约翰福音这样的一系列讲下来，我也没有特意的来为到今天的这个2023年的第一个主日，第一个第一次的敬拜来预备，是顺着经文来讲。当然，实际上这也实实在在也是神的美意。从诗歌的选择到经文，像这个经文所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非常宝贝的。乃是如何来回应，如何来认识，如何来明白耶稣。上个主日上也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主日，在这个圣诞主日的时候，也是有一位姐妹，实际上她也是带着一个这样的非常单纯的心，在陆克先生团契里面写的那一首歌人生的一生的抉择。上那一首歌实际上也是震撼到我，那首歌成为了我们上个主日所有洗礼的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的一个励志，更加是一个誓言，来将自己做一个人生的抉择，来跟随耶稣。如果盼望今天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自己从心里面来感受，也从心里面来回应，也让我们靠着圣灵来再一次的把整个的焦点来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当从刚刚所读的经文的第三节，12章的第3节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今天信息的一个主要的一个image。因为这个时候玛利亚是拿着一斤极贵的真玛的香膏，他抹了耶稣的脚。弟兄姐妹请注意，这边有用了几个动词来描述当时的玛利亚的动作。他是抹用这瓶极香的极贵的真玛的香膏来抹了耶稣的脚，紧接着是用自己的头发，用自己的头发去擦耶稣的脚。 以至于整个的房子，当时的屋内都满了香膏的香气。这是一个画面感，这个画面感，如果我们明白的话，也是主耶稣在四福音书里面所被记载下来，表扬了一个人所做的事情。比如耶稣道成为肉身来到世上后，唯一表扬过或者说叫我们要纪念这个女人所做的事，就是这一个事。那到底为何耶稣接受了玛利亚的这一瓶的香膏的这个膏抹，这样的一个事情，耶稣要说出这个这么重要的一句话？那当然当中有发生了一些事情。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当时对他的门徒或者对当时的所有的筵席当中的人说，他所做的，也就是这个玛利亚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尽他所能的。弟兄姐妹，如果有圣经，你可以打开把这个圈起来，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的身上。这是当时耶稣对玛利亚所做的这个事情，来回应了当时那些人对玛利亚所做的事的不满，甚至对玛利亚所做的生气的这个事情。紧接着，这是很少，我看到就说很少，是只有一次被记载在圣经里面的耶稣这个玛利亚所做的，以及耶稣紧接着说，我实在地告诉你们，让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当中来学习一个事情，并且告诉我们怎么学习。我们在普天下，在无论我们去到哪里去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这边讲说这福音，也就表明了指明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你要去诉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当我们会来在这个经文当中更多的来思想，更多的来明白。当我们带着圣灵的这样的一个真理的灵来帮助我们进入到经文的时候，像圣经就非常的让你会感觉到你会很爱去读圣经，你也很愿意的更多的去明白圣经里面神给我们的心意。那我今天想跟弟兄姐妹在2023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一同的来思想这样的一种主耶稣所说的很重要的信息。当然我是从这一方面来思想，将最好的献出。我想弟兄姐妹，如果你不知道，你也可以为我祷告，希望这今天的信息讲到你听得明白，或者你也可以为我祷告，希望今天的信息可以让你听了坐都坐不住，你都可以。你也可以为我祷告，让我今天的信息讲得非常的轻，非常的美，就这样啊，就好像喝一点点这个冰酒一样啊，那种舒服感就好，不要讲得太重。当然，像今天的经文，无论你从哪个角度去讲，都是一个感恩的，在神的面前的一个回应。当然今天同样的，在2023年的这样的一个主日，也是让我看到一个小女孩，一个小姐妹，当然就是佳佳。因为我不知道今天是她事情，但我知道上周她在我们的这个就是圣诞的感恩节之我们洗礼之后，因为有爱宴之后，我们的那个厨房的地板啊，有些的需要被做卫生，我就看到这个姐妹跑过来跟我讲说，叫我，她都叫我叔的，叫叔叔，那个扫把在哪里，要我给她。虽然当时我认为她可能只是来拿，因为我说我现在没时间，她说没事，你先给我就行。那我想想，那既然她这样讲，我就给她。当我转身的时候，看到她自己做。这个时代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家中，如何是最美的、最好的来献给主？我想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当中的。他信仰很奇妙的，你要去把这个信息来诠释出来的时候，神就会给我身边有一些看见。这样的看见不是我看见，是神要让我看见。当我们过往的2022年，无论是我们教会的光顾，还是我们教会的奉献，还是教会所有的一切需要，我们都看到了弟兄姐妹的奉献。 看到了弟兄姐妹将最好的来献给主，以至于我们这个教会是真的实实在在在神的面前，他的恩典够用这一句话，或者他给我们的是足够的，不落空。我想这是每个弟兄姐妹在这个教会的时候会明白的。但我还是回到经文来看，圣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是一夜节的前六日。那么为什么这篇经文要用这个时间点告诉我们很清楚的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是一夜节前的六日。如果我们读圣经一直读下去就明白，他这个告诉我们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之前的事情发生了这一个事情。比如说如果是主耶稣基督是在星期五，我们说受难节所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星期四被捕，也就是这个一夜节，也就是主耶稣被捕之前的四天，这样的时间所发生的。也就是这个时候的，如果我们再读多一点，再读到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就明白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这个神迹，也就是耶稣怜悯马大跟玛利亚，让耶稣复活这个事件。复活之后他们都可能喜乐了，或者经历到这个弟弟或者拉撒路的复活，甚至那些看到的人也非常开心，甚至有人开始信耶稣。但是逼迫已经开始了。如果我们读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就知道，实际上这时候的法利赛人这些文士祭司长已经开始商量怎么要杀掉耶稣，这是很可怕的。那么当主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之后，主耶稣不得不要从这个伯大尼离开，去到了以法莲，又躲避这些人，逃避不离开这些人。当然这里也看到，在这个一夜节的前六日，耶稣带着他的门徒从以法莲回到要再次的进入圣城来过这样的一个节期。在这时候经过了这个伯大尼发生了这个事情，那经文这边给我们看到是有一个人要给耶稣来预备筵席，当中给了我们一些名字，在马约翰福音特别的将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三个人的名字记录出来，这是很特别的一个信息。但在这个当中所记载的时候，可能有的弟兄姐妹说，那到底这个在一夜节前六日这边预备这个筵席的这个人是谁？那因此呢，四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是谁举办了这一个筵席，乃是长大麻风哥。那这边长大麻风也就表明说，这个西门以前是长大麻风的，也就是说这个长大麻风的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怜悯医治了个这个长大麻风的，也因着耶稣的怜悯让这个原来长大麻风的西门被人所唾弃，或者被人家赶到外面去的这个人开始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因着他知道耶稣要经过伯大尼，特别的将耶稣请在他的家里面来预备了这个筵席。那从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马可福音的十四章以及约翰福音的十二章，我们已经很完整的看到了一个时间，是一夜节的前六日，地点是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的家里面，这边的筵席有人物，也给我们知道有西门，或许有西门的家人，有三兄有两兄两这个怎么说，我都因为离开中国久了，有马大、玛利亚跟从死里面复活的拉撒路，有耶稣跟十二门徒。当然后来也有一些人因着拉撒路复活的缘故知道拉撒路，这时候的整个焦点不是在耶稣身上，请记住，这是拉撒路是人好奇的焦点，以致很多人愿意来看拉撒路，来想看到那个从死里面复活的拉撒路到底是怎么样的。当然如果你读圣经很奇怪，拉撒路在整本圣经里面也是整个主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神迹， 或者是最后的一个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的第七个神迹。拉撒路说过什么话吗？有吗？有记载在圣经的？没有的，一句话都没有。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什么感想，为何不让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的拉撒路告诉我们，想说要死的可怕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给大家说为什么没有。但这是一个很奥秘的事情。我们今天要回到最重要的，今天耶稣所看重的，甚至在当中来告诉我们的一个很特别的，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想要明白的。那么这个整个事件在这个爱宴当中没有记录吃什么，用了什么酒，或者情况是怎么样都没有，只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事，乃是玛利亚用香膏来膏抹耶稣。当对香膏这个事情，弟兄姐妹可以多一些了解。当从约翰福音直接就告诉我们说是一斤，他用一斤啊，这个是极贵的真马达、真喇达香膏。那么这一瓶的香膏是很香。当如果讲到这样的香膏，那我们就要去了解，他讲的一斤，而且是真的真喇达香膏。那我想弟兄姐妹一定会问，但因为前几天我有机会参加了一个特别的活动，是我福建人举办的一个特别的活动，我去了我才发现我有多穷。因为我看到他们穿的那个风雪衣，全部是两面旗的，那个叫什么Goods是吧，应该是很贵的，800块钱起底，或者1000块钱，或者1000几的，和我一看，但我知道它很贵，但我不知道它多少钱。但是有一次我有个同学穿了那么贵的衣服，我才问我，我说这个衣服听说很贵，他说不贵，拍的800多，减价的时候买的。哦，我说800多是减价什么，我买的都是40-50的，那可能是不贵。但贵跟不贵是有两个定义，我们今天来想这里。那既然他因为作为我们每一个人对这个金钱或者这种价格还是有一点点想知道的，对不对？那有的人当然是比较特别，是带着爱的。你像那个比如说我们那个我太爱看的 Jessica， 她可能花2个小时做一个小小的铅笔盒，做得很漂亮，2个小时，她的成本3块钱。我不知道，我没问她多少钱啊。比如说3块钱的话，还有再加上时间、设计，所有的东西做出来了，她总共是义卖为布鲁克学生团进来义卖卖10块钱。你想想，亏大了。但是你要知道，那10块钱从在神的面前是会被纪念的。那个 Jessica 那样的愿意为主来摆上，也是神要纪念的。所以讲到神纪念这个事情，我每一个坐在这边的弟兄姐妹，你所做的都已经在神的面前被纪念了。我不好一一的点一点的话，时间就不够了。无论是建音、静音啊、文通，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所摆上的，你包括笑笑啊，他很少来我们教会，但是他所做的，无论我们是在 barbecue， 或者在教会里面包水饺，在厨房，每一个来到神的殿中的所做所的一切，都蒙神纪念的。那当然，我们现在还是要回到这个经文里面来看看，这边告诉我们是一斤极贵的，那我们要请一个懂价格的来估价，而不是我们大家我们来估，对没意思。你觉得圣经里面最会有价，对这个就好像是财政部长这样的人，大概是谁？啊，犹大。OK， 好，那我们就请犹大来给我们估个价。那当时因为这个事情一发生，犹大毕竟这方面是他的专家，他也是精通，这个他一看就知道，他才不会上我去问那个同学说：“哎，你这衣服听说很贵。”他不要，他直接就告诉你多少钱了。他也。当时这个要卖出卖耶稣的犹大立即一看就知道了，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用什么瓶子装的，又是一斤，价格是多少，立即报个价，这香膏可以卖32银子。这是得到了犹大精准的定价，清楚32银子。当然有的门徒可能听到这个，我们听到这个32银子没有什么感受，因为我们不在当中。那当中听到的这32银子的，我是会火爆的，你要明白，很难接受的。举个例子，如果说我现在我的 有个人，当然可能对大家来说是我的恩人，好不好？他坐在我边上，忽然间我拿了一瓶价值一个亿的香水，我给他抹脚，然后又有人说了这瓶香水是一个亿美金的，比如说是这样的情况，我想所有的朋友一定骂我，这是骂是正常的，因为在这个时候你看到一些场景，那是把整个当时的场景让你明白，更加的明白玛利亚所做的是何等的宝贝的一个事情。虽然有个人说你要为了看到一个事情，在这边当中比如说给你一个钻石，你要看到钻石的美丽要怎么样，要贴个什么东西，白色的布，不是吧，黑色的布，对吧，黑绒布最漂亮，贴，然后把钻石放在那边给你看，你才看到里面的光泽。像这边记载这个事情，也让我们看到门徒的反应，更加的看到耶稣为何去看重玛利亚所做的这个事情，我们是去纪念的。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当时的门徒，因着犹大说了这句话，那些门徒在想什么？哇，做得太好了，太棒了。不是的，那我们要，如果我们当时也是耶稣的门徒，我们的情况是跟这些门徒一样的，你不要笑他们，你不要笑他们。当时门徒看见了，是恨不喜悦，你明白吗？恨不喜悦，何用这样枉费呢？这香膏不是可以卖许多钱吗？就这句话，人有的时候真的是很诡诈的，又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的事情，还要拉一个来垫背，说哎，这个就没必要，我们把这个钱卖了。那上卖了很多钱去周济穷人，实际上在四福音书里面，我们基本上没有看到这些门徒有去周济过哪一个穷人的。当然，有耶稣享受这样的时候呢，他们为了这样又冠冕堂皇的说：“哎，我们可以把这个钱，这个浪费。”你看讲得非常好，非常的好的。门徒看见了就很不喜悦。这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记的，那我们来看看马可福音怎么记。马可福音呢，有几个人心中也同样的，他是说有几个人，他没说全部，很不喜悦，说也同样也是说这样的话，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就是你这样来给拿这么珍贵的给耶稣是浪费了。请记住，重点是这瓶香膏浪费了，而且没有意义，是枉费，很枉费，一点都没必要了。怎么样一瓶了，对不对？当然我们看到动作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些门徒的反应。我想门徒不是说不同意玛利亚这样做，接着说没必要一次性这样用掉吧，对不对？你滴两滴抹一下就好了，够意思就好了，够香味，何必？然后我们知道玛利亚到耶稣的面前是趁着耶稣坐席的时候怎么样，把整瓶的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当然从马可福音记载是他是用打破那瓶的一瓶来浇在耶稣的身上的。这些动作让当时的门徒是没办法想明白的。但这句话从我们来讲，如果从这个暗夜里面我们感受到这句话是实实在在伤到了耶稣的心，耶稣这样的爱这些门徒，这样的爱所有的世人，他到处肉身来到世上去寻找所有的，甚至这些门徒已经跟了他三年多了，而且主耶稣也不断地告诉他，他要去的时间越来越近了，他告诉他了，他去要去，也就是他要受难。当然这些人跟耶稣也称他是夫子，也愿意接受他是神的儿子，也愿意接受他是基督，这些都不愿意。但有一个不愿意，就是动到我们所给你的这方面是不太愿意的。那今天我们要好好来思想我们心目中的神，我们的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也实实在在在十字架上 将自己的命献上，成就了这样的一个救恩，也在这边开启了一个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回家的路。这是神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他做了这个事情。然而这些门徒竟为一瓶香膏的事来指责、生气、埋怨，甚至发怒。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会不会意识到，或许我刚才已经讲了，或许我当时在场，我也会像这些门徒一样。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或许你不会，你不是太好了，他做得很好，我这边还有一点再拿去，他一点不浪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我也为此献上感恩。但我还是要如实在说，当时能够做出来的，既然是这个事情，耶稣知道，真的只有耶稣知道。当你可以说为什么玛利亚会做出这样的一件事情来，或许你会说静音是因为他耶稣挪去了他心里面的痛苦，因为耶稣怜悯他，让他的弟弟从死里面复活，然后这时候听到耶稣要经过，也在这个西门的家，那时候他迫不及待的来，或许。但更重要的，我们从经文里面来明白，为何这时候的玛利亚做这个事情，是所有当时的门徒都想不明白的，为什么有这样的理由的，就是信心跟相信，这是很特别的。正如我讲的那个马大的时候，马大你不要看他因为服侍侍奉这两是同跟敬拜是同一个字的，因为我们千万不要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不小心加上个人的感情，那么说你看耶稣认为说马大只是忙忙碌碌，没有他的这个妹妹玛利亚那么有福气，千万不要加这样的上去。那个只是主耶稣在一对一的教导马大如何的服侍的问题，如何侍奉的问题，好不好？千万不要以后你看到主耶稣姐妹在楼下走，你说你不重要，你走，你看看你他重要不重要？真的很重要，哪怕被什么扫扫地板都很重要，在主的里面，真的一切都很重要的，服侍都很重要。那为什么当时的马大会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跪在那边，他说了，当然他也抱怨了。若是主啊，你早来，我的弟弟就不至于死。但是很奇妙，也只有玛利亚说，就是现在你去求神，神也会成就。这是很特别的，对不对？那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要去思想，我们不要轻易的去下一个结论。哪怕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都不要轻易的下结论。圣经是来关照我们，让我们来回应的，你明白吗？我想要说的是这一句。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或者做牧师的，或者做传道的，做小组长的，我们也会把圣经读出来后，好像用奶汁样来喂养我们的 baby。 你不要说你不要喂我，那倒要喂你，你明白吗？不喂你，你会饿死掉的啊！那你不可老说你刚才在说不要这样，那为什么你要这样？这是神给我们的职分。你哪天罗小姐妹说你不要读经，你们祷告，你拉倒吧，你不要弄。这是神给他职分，他作为一个长老、一个长职，在这个教会被兴起来，他就按神的心意领受来教导、来养育。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明白，这一个事件在这个时候，他是对着我是有益的，我们应当要去做的，好不好？那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耶稣就紧接着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因为我这讲说有两期分化，一个是带了香膏来抹主耶稣，另外一期是接着没有必要，两期分化，对不对？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讲说就是极重的教导，非常重要的教导。但我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会忽略掉这部分的，我们觉得说好像没什么好学习，因为现在我们也不买香膏，到底学什么？耶稣说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纪念这里了。上经文你要去读圣经的时候要很小心的。为什么说要纪念这个事情的时候不举玛利亚？因为不是去哪个人很重要纪念那个人，不是的。圣经里面从来没有高举一个人，没有。亚马逊 经里面没说你要去纪念玛利亚，没有。那为何在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里面有这边不记载是谁来抹耶稣的这个用香膏来抹耶稣的这个女人，她不记名字，然而竟然纪念这个女人所做的事，要很清楚的在圣经里面很宝贝的，圣经里面没有让我们任何一个人去好像拜偶像一样，或者很崇高的去敬拜一个人的，没有的。当这时候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教导的时候，重要的耶稣讲的是何等的重要。如果耶稣只是哎，基督说这个文章挺香，然后你们不要生气了，他不会告诉你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明白什么没有？当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不但是告诉你们，你们还要去行，还要去传。有的时候有的人是只传的自己不做的，这个是蛮可怕的。既然你要去传，也要去纪念，什么叫纪念？纪念是你要去做的 do something， 而不是告诉别人啊，当时在这样的当中玛利亚做了什么什么很美的事情，不是的。这个地方既然是纪念，是我们要去纪念玛利亚所做的事，我们要跟随去效法，像玛利亚一样去做，这才叫纪念。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同意不同意，因为我以前是共产党员，我觉得是共产党员最大的问题是你们做，我给你定些规矩，但我唯一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个最重要的，耶稣说了他做给你看，这就是最特别的地方。他说了他做给你看，他说他爱你，为你舍命，他就为你舍命，你明白吗？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为什么什么叫真理，什么叫真的，他真是因为他说到就做到，他不但说到做到，你想不到的他还告诉你，这才是重要。好，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回到这边这个经文，既然有这么重的教导，我刚才想说有两极分化，对吧？一个是献上最美的这或者最贵的这一瓶香膏，然后耶稣也讲说这个给我们一个教导，在这个教导当中我们要去纪念，而且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核心是传一个恩典的福音，对不对？对吧？我们现在传福音是不是传一个恩典的福音？应该是的，因为耶稣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这样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不是恩典的福音？是的。那这个恩典的福音是谁做成的？是主耶稣基督做成，怎么做成的？用重价所做成的，那你怎么办？哎呦，这个就问题来了，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白眼狼的，恩典我都要，紧接着你叫我做没用，你爸爸的是我的，妈妈的也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甚至我的孩子的，你爸爸妈妈也要看，我是老爷。很奇怪的，不是这样的。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或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这样做多了，人家会瞧不起。但是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常常就这样做的，常常这样做的。我也是这样的人。OK， 我并没有说你们，我说我。正如我在2007年的时候，我去香港 interview， 就是我移民。到移民这个事情，经历了神极大的恩典，是我第一次向神用不知。虽然那时候我对信仰认识不清楚，但是因为我开始打开我的心去寻求这个信仰，在那个特别的，当然弟兄姐妹如果没听过我的讲的这个见证，可以私下找我，我可以跟你讲这个见证的，那是我一个生命很重要的一个见证。当然在那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恩典里面，我讲的是不是小又小的恩典，如果跟我们这讲到得救的恩典里面，那个恩典就可以说不要讲，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是有限的，从很小的恩典串串串才看得到那个神所给我们预备的恩典，以致我们愿意说刚才所说的将生命献上，否则你献不上的嘛，你献上去你又拿回来，献上去就你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吧，对不对？好，我们这边很多的结婚的，很多的婚姻，很多的婚姻里面同什么同荣是挺容易的，对吧？很富贵或者很顺的时候，夫妻是很容易相处的。大难临头叫什么？
鸽子飞，
嘴巴就只能飞一个的时候，你把财 死掉，最怕是这样子。比如说你像两公婆坐一架小飞机上去，现在突然间出现了风暴，飞机里面除了驾驶员要开飞机，只能 还有留一个人在上面，只能留一个。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说，哎，你先相信吧，还是说怎么样，还是你这个道两个人来个锤子剪刀布。所以很多的时候你明白吗？在我们无论是在我们的信仰或者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都明白我们有很多的亏欠，有很多的在信仰当中，我们如果一个人越懂得感恩的人，他是越蒙福的人，你明白吗？越懂得感恩的人，他是越蒙福的，越感恩他越富足，越感恩他越拥有。为什么？他感恩的是神，神就祝福他。虽然很多的时候信仰是从一个人认识神多一点，感恩他多一点，认识他多一点，感恩他多一点，然后把全人都奉献上了，这是这样的。以后我想那个你们想听，当我这个是五十岁多岁的，我五十多岁的，你要听十几二十岁的孩子，那你也可以听佳佳他们的分享。信仰就是你慢慢慢慢的在当中你要去经历到的。我告诉你要怎么全然的线上，你可以唱得出来，你做不了的。如果我告诉你说今天你有栋房子很大，你用不了那么多房间，然后你就搬到一个小小的房间，你够用的，在那边敬拜主就够了，然后把你的房子卖掉，然后你就拎着那一大包的钱就来到教会，把它交在，不要交在我的脚前啊，因为圣经是有记载交在使徒的脚前，那我们你交在我们这边的教会里面。如果神有一天这样感动你，你接着说你会做吗？当然你不要急手，千万不要急手，因为急手神会看见的。因为为什么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因为我又回到我2007年那个在香港那边的时候，当因为在那个事情我在祷告，做一个初信的人祷告很简单的，我就说神啊，你帮助我，让我好好睡一个觉，然后没办法好睡觉，然后结果在到了1点多钟醒过来被吵醒了，然后又开始去想，哎，神没让我睡着，那会不会是我没准备好？那又开始来准备那个 interview， 因为要移民嘛，那 interview 的事情啊，准备来准备去，准备来准备去，接着说，好像也自己用自己，马马虎虎的英语问自己，用马马虎虎的自己回答。回答呢也觉得说越问就越紧张，越问就越不知道，你知道吗？那种紧张你睡不着的。但神真的很奇妙，我那时就感觉自己的不足。这人你不足的时候，你如果向神承认你不足，你也是有福的。最怕你硬着心说我厉害我厉害，你继续努力嘛，你到天亮你都还不行。但那天很奇怪的，我这个人是比较骄傲的人，但那天我特别谦卑，也可能是被神摸了一下，好了，我先背下来。我觉得不行了，这样准备下去。那不行，你不能睡觉。好像就有一句话告诉我，如果明天你去 interview 的时候，那个interview 的问你听不懂，你就叫他写给你看。哎，我觉得这个方法挺好啊，写给我看。然后我讲的专业的事情他们还不懂，那你就画给他看。哇，突然间我把心里的所有的重担都下着，就这么简单，一个话一个叫他写，就这么简单。好，那我就去 interview 了，一去到 interview 第二天西装吹好头发去了，我到 square one， 这里有从香港来的就知道 square one 那时是我在国内登过最高的一层楼，哇，那个楼梯唰到了好像40层的到那边上去。一问我说啊，很开心，我说我的啊，他说就你一个人，我说对对，就我一个人，我老婆生孩子了啊，生孩子了，你给他看，对吧？那然后就要做叶子，我查了一个英文的叶子，就是特别评论记评论，把那个嘴唇对的最准的角度给他讲做叶子，他听不懂，又真的听不懂，这个很重要，对吧？哦，然后我就用我说哦，这是我的老婆，她生了孩子叫 special take care。他听 good good 哦，就表扬我了的。然后我又跟他讲，那他说你的孩子要去移民吗？我说要要要。啊，就又给我一个表格，也有表格。那我不敢多说话，那我就拿了，那我就拿出来，然后就开始问我话了。他英文我听不懂的，我听不懂，那怎么办？怎么办？那他又讲的我又懂啊，讲的。 没歇过床，他就问我说：“哎呦，就是你真的懂英语吗？”我说：“我懂啊，我懂英语啊。你学过英语？”我说：“学过啊。我是怎么学怎么学的？”哦，还跟他讲，还跟他讲说：“哎，我是很努力学习的，我从小学就开始学了，怎么这英语还学得不错的，对吧？我只是很少教的。”他，我一边讲他一边怀疑，为什么我的表格上是福建？你知道福建有多少黑名单吗？一定是通过科嘛，你别骗我，你读过书，你一定是被人培训过几句话来蒙我，懂吗？这时候他已经用一个很特别的眼光看着我，很特别的，那就是作为一个有经验的 interview 官知道你就是来骗我，你想偷渡我，你福建人嘛，对不对？你一定是有一个窝这样培养你们的。当他看着我的时候，我也无话可说，我说的我听不懂啊，那怎么办？哎，来了，我说 Please 你写个 write for me。 他看着我，我看着一动一周，我再跟他说 Please。 他很无奈，真的很无奈的是，他就拿过来写，我看懂，这个问题是这个意思。我就开始用我的简单的英语给他回答，一回答完后，哎，他也懂我要表达的事情是什么，哎，他发现我看得懂，哎，然后又给我讲，我又不懂了，哈，我又叫他写，大概来回了四个回合，他发现了这个孩子情况，你说他又不聋不哑，为什么他不懂？但是写他懂啊，奇妙吗？你知道什么东西发生吗？我前一页那个事情两句话给我，那不是我想得出来的，我没那么聪明，从来那时候没有像现在的这种信息的，我是第一批去技术移民的人，你明白吗？98年去 interview 的。那好，当他在问了这个事情完后，这个我还是给大家完整讲，因为这个也是一个恩典。OK， 今天我宁愿多讲点我的故事给大家听。然后他发现我好像我讲的是对的，我学过英语的，不是不懂，没学过。那这时候他就看看我会不会读英语，那他就拿了一本精装本，如果你边上有英文圣经的那种精装本，我不知道那是英文，我不知道那是圣经， OK， 我不知道，我没看过，我只有一本小小的圣经中文的，我从来没看过圣经有那种颜色，我只有绿皮的那种蓝皮的那个颜色的圣经。那他就拿过来，我就跟我讲说 please 什么，叫我读什么，哇，讲的挺好听的英语，但我不懂啊，对不对？那我就知道他叫我读，但是你读哪里，对吧？那本书我全部读不可能啊，那天也都黑了，我感觉到他叫我读，我就只好小心翼翼地翻开第一章，对吧？打开看，看着他愣住，他看我真的听不懂，听不懂，对，他就给我翻开 OK chapter 3。这个 chapter 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哦，你讲别的还好，这 chapter 这不就是一本 book 吗？你不要跟我讲什么 chapter， 你讲这个就太复杂了。哎呀，没有办法，他看我还是不懂，又点给我。哦，我知道，就把就这边读下去，最多就我多读一点呗，我就开始读了。哈，读完后第三章读完了，他说你干什么？哦，这个我知道，儿子。他就问我你了 ，Do you understand？ 哦，我说对吧，这个里面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神爱世人 ，God love us， 啊，我就告诉他，我很开心，我就跟他说了，神爱世人，神爱世人，他把他的孩子给我了，叫我信他，救得了死。你知道我在读什么圣经？你知道吗？那天奇妙啊，你知道什么叫奇妙？从读圣经的每一个东西，我只能说叫奇妙。从我所想到的，当然有涉及到我专业，我讲他不懂，这是正常。我画给他，哎，他看我挺专业的，啊，画的那个图真的漂亮，啊，这个是我，因为我讲不清楚我的专业的事情。好，现在要回来了，从我不懂，请他写下来，被他怀疑，到最后他给我读一段，读段英文，结果竟然用圣经让我读《约翰福音》第三章。然后我又回到了绝对的中心思想，一句话，神爱世人，甚至叫他的独生子赐予他们，叫他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回答漂亮吗？ 太漂亮了，很精准，一度嘛很快就盖棺好。那这个人英语会差吗？应该不会嘛，你明白吗？什么都不懂，你们在说什么？我就只知道这一句话。当我出来的时候 ，interview 过不是马上就过，是吧？他很难决定，像这孩子到加拿大会死定。为什么？你又不好，什么都是没工作啊。当然给我商量了一些东西，我也告诉他我是一个好男人、好丈夫。那当然最后他就说 OK， 你坐这边等。那他们离开我 interview 的地方走了大概半个小时，大概二十分钟吧，好很长的时间，我就坐里面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下来怎么办？因为人上面子的怎么办？那时候我在这个准备移民，如果不成功，对吧？啊，这个也是实在讲不出去，那特别谦卑，真的特别谦卑，死一般的寂静这样子的。哎，等了很长时间，我都快睡着了，可能都不知道。然后听到那个桌子上有人来了，一起看照片上，他看着。或许是我特别的近前，因为老是那样嘛，对不对？因为不知道说什么，因为刚刚对圣经也不了解，就是那个姿态一定是很近前，等判刑了你还不近前，一定很近前。然后他就告诉我 ，Welcome to Canada。哦，这个我一定听得懂，别不要再他写了，这个我听懂了，眼泪啪就流出来了，不是为他流，也不是为何。哇，好，那场泪流我当时不知道为何流，但当我离开那个Square One， 应该当时是在第45层或者25层，我现在没有第几层，我现在想不起来了。一出来后立即更新，那我那时对神也不认识，我对圣经也不了解，只是愿意来寻求神，或者我的朋友给我做了截肢祷告 OK， 我的同学。一出来，我一个心里面就对神说：“神啊，我去买一只羊来，怎么样？献祭，我要去买一只羊来献。”我对香港我根本不认识，去哪里买羊啊？去哪里献祭？你怎么拎着这只羊在香港走来，到处杀给哪里啊？对不对？很奇妙的，整个人就是空掉，整个人就，你说我傻掉也好，空掉，我从来没做，就加这个包，到处就是看着天空走啊走啊，不知道怎么到了，也不知道跟家里面打电话说我通过了，不报了，整个人就是那样子。大概有一个多小时后，我无意中到了我住宿的地方了，然后要回到旅馆的时候。看到了第二层那立交桥的一过来就是个教堂，当我走进去的时候，里面那种气氛我感受得到，非常非常的那种神圣。但我是想得人跟我说话，我不是来感受神圣，我是想有人跟我说话，你来干嘛？我来捐钱的。我唯一你知道吗？那时候我也有一点钱，我觉得说捐钱吧，对吧？神就爱我，就是拿点钱嘛，因为他这么灵，对不对？很灵，对吧？捐点钱。当没人理我，有可能来看着就是大陆来的，那97年就98年上香港看大陆的，我想也是像我们看农村的差不多。上海人看了看别的人都看乡下人，那你说香港人看我们就不知道怎么看吧。那这个事情给我一个很特别的，但为什么讲的这个事情？因为有的时候你在神的面前洗了一个宴，说了一个，那是神对你的感动的，你不要认为说那个是自己讲的 ，no。是圣灵感动你说出了那句话。如果圣灵感动你，你说了一句话，神一辈子都记得啊，这就是问题来了啊！你不要以为说我那只是说一说的 ，no。当神呼召我的时候，就用那个图像来呼召我的。你不是要把羊献给我吗？你都到现在来加拿大，都这么多年了，也是给你做生意，带你这个孩子也给你了，说你要都给你了，你不是说要献羊给我吗？在哪里啊？哎，我说，哎呦，我是要献一只羊给。后来在祷告当中很清楚的，好像圣灵跟我说，我要的就是你，我要你献上。有的时候，实际上在神的面前，他时常你夜去读经、夜去灵修、夜去明白、夜去思想的时候，神真的会跟你说话的。神真的是会让你明白的话，不一定是声音，但是你好像不是声音，但是你心里都会有话出现的。 我要你，你愿意献上吗？哇，那时候特别挣扎，有这个事情惹大了，我说不就献只羊，我也买得起，你叫我献我，哇，这个难度大，那我听你祷告。当然有的时候觉得是我这只羊不大好，要去献那只羊，对吧？那只羊可比我好，它比我聪明，最好是妄想啊，对吧？不是我，它又懂英文，又懂这个，能够长得帅，哇，这个不好啊，或者那个弟兄很好，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当神要叫我们把自己献上的时候，我们觉得别人比我好，你要那个好，好像觉得说，你看我们又跟神来策谋划策，觉得说，神呢，你搞错了，就说那就是你。那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说实话的，在今天的这个信息当中，我盼望大家都听得懂。无论你是第一次来的，还是你时常在神的面前有一些纠结的，我们都能明白。那当然，耶稣在这边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这个所献的香膏，它有几个很美的事情的。因为耶稣说的，这是一件美事。耶稣说的美事，我们就要明白，因为不是我们去定义。就像刚才我说，因为犹大他定了那个价格30两银子，我们叫信，别去问了，那就30两银子是很贵的情况。那么耶稣说是一件美事，那这是怎么个美法？那他也讲是因为常有穷人与你同在，要你要们向他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边一表了耶稣，我很快就要走向了这样的一个十字架，并且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他所做的是为我安葬做的事，也就是当时的整个人类里面唯有一个玛利亚会为到耶稣的死用香膏来膏抹的，这个很奇妙的。你要想说他最爱的门徒谁都会数吗？数出几个吗？那为什么是玛利亚最先要明白这个事情，而且对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从死，而且耶稣讲到死他复活的事情，他是笃信不疑的，他笃信不疑，而且不看为耶稣的死是一个灾难性，他实际上是等候着救恩的这样的一种，因为他把最好的献上，把最好的献上。而耶稣是在这边给我们看见的是，当玛利亚明白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不是自己去计算，他乃是将所有这些罪自己的所能的全部的献上了，也是最美的最好的。他当然这个事情上是坐在什么时候，是主耶稣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将要走向十字架前。那现在如果说叫我们纪念要来学习怎么学习法，我们来想想吧，有没有机会学习？应该没有，因为耶稣已经定了嘛，定死了，死了嘛，这个事情发生过了，跟我们没关系，有没有关系？有没有？怎么会有关系？而且我们要效仿，要学习，要去纪念，让你明白。当这是个救恩的问题，当我们领受了这个救恩，我们要明白，生命不掌握我们在我们身上，我们活多长时间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明天怎样我们都不知道。重要的是神。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神他是神，他是永远自由永有的存在。我们人是不是自由永有的？不是吧？若不是在救恩里面，我们的生命就只活今生，然后进入到永远的刑罚里面，然后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因着这恩典进入到。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是有限的，对不对？有没有说啊，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直接在这个地上永生，永永远远活在这边？没有吧？那你知道你什么时候离开世界吗？不知道。那你要怎么办？又有的人说把每一天当成最后一天过，当这个比较悲催一点。但如果你愿意这样做，我也真的说这是神所喜悦的。OK， 把每一天当成最后一天。但重要的是，但你不要做到 over， 把明天最后一天你把钱全部卖掉，然后打个分掉，然后给亲人分完，到地还过了一天你挣开完，或者你穷光蛋了，你跑来告诉我说我听你的讲道的，听了一句话圣灵感动，我就把东西拿掉了，结果你看你害得我现在流落街头。你别千万不要，因为圣灵感动你的是对的，你听话也听得清楚，在神的圣灵里面来听。 那这时候实际上在提醒我们，我们随时的要做好一个来服侍主的这样的一种事情，而且是尽我们所能的，你到了什么程度你就按照什么程度来做。当这时候我们要讲到说，刚才也讲了玛利亚是怎么做的，玛利亚是用头发，一是跪，第二是谦卑俯伏在耶稣的脚前，用自己的头发，一个女人的头发是很尊重的，把头发去擦耶稣的脚，把最尊贵的献上，把自己最尊贵的放在耶稣的脚前，这是一种图像感，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一个敬拜，一个尊主为大的这样的一个玛利亚所做的。那当然是一个异禀，而且是趁着，而且是交在耶稣是打破的，这些东西都看到一个全然的完全的线上的，这很重要的。但若每一个人，这个里面的东西太多了，我们所学的不可能每一个人今天听了这篇道完后你把里面的整个都学习完整，不可能，我也做不到。你今天听到了哪个你做得到的，你就从那边做起，好不好？好吧，我真的不会强求你要我讲的你全部都做，不可能。你能够做到里面的1%已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了。那这边看到我们这个玛利亚抓住了这个机会，明白了，他也不问为什么，他就直接靠这个感动在神的面前全然的摆上。当时也是个抓住机会的时候，我刚才讲的机会，因为我不知道我们明天怎么活着。我跟弟兄姐妹讲一个，为什么刚才讲多伦多的事情，29号的时候去多伦多参加我一个老乡，他的父亲忽然间去世。是啊，他的讲的那个故事，他两个儿子在当中讲到他的父亲的时候，他讲的没流泪，我在流泪。因为我不是为他讲的多动人，我是看到一个做父亲的多么不容易。是啊，他父亲才67岁，67岁的年人很年轻，很体力非常好。当然，他两个儿子在加拿大前几年的努力啊，当然也让父亲母亲很担心，甚至可能他有讲到在2008年已经亏他的小儿子已经。做一个饭店已经亏了120万，2008年亏120万，这钱很大啊。当在这样的难处的时候，爸爸没有骂自己的儿子，接纳了这个儿子，甚至一家人更加的努力打拼挣钱还债。当那是2008年的时候，后来他又讲到别的事情。那在前几天那场下大雪的时候，新开省这边下大雪的时候，就那一天。像他的父亲在这个期间里面，他儿子在近几年他两个儿子挣了很多钱，应该是挣了很多钱。那前一天就是那场下大雪的前一两天，他的父亲还去看过他的大儿子，去到他的 office。 但大儿子因为自己做生意开了新的 office， 忙着 office 的事情，没有多打理父亲，只跟父亲倒了一杯咖啡，他就讲了这个事情，成为一个遗憾。因为他的父亲那天离开他 office 回去的时候，跟他的妈妈在家里面住，他们两个儿子在外面挣钱，希望挣更多的钱，以后让这个父亲去旅游，去这边，去那边，去那边，开始做计划。没想到那天场雪，他的父亲因为自己拿着场雪的东西去铲，一铲走。人，我告诉你，你别跟我说时间是掌握在你手上。这段时间实际上让我们有很多的东西要去思想的，很多的要去思想。如果当他的两个儿子在那边讲说他心中的父亲他怎么样亏欠的时候，我感受到，或许在神的面前，我也是这样。你会说很奇怪，人家那边不是一个教堂里面讲到，为什么你会听到这样的呢？我就看不到我有时间，我常也会许愿说，等我以后长大了，等我以后怎么样，等我孩子更大了，等我怎么样，我就会爱主多一点，等我怎么样的时候，我就爱主多一点。问题不是主走了，是我走了。 你明白什么东西吗？我们的神是复活，他不是死的，他是复活的，他是永远存在的。我们没时间，就是倒过来看的问题的时候，你就明白。 拜这个当中，神知道神带我参加，这个都莫名其妙。二十九号我真的不会想出去的，因为我跟他也不是太有哥们，但是从是老乡，老乡就很亲吧。我教会里面这么多弟兄姐妹，真的我去了，但神也带着我去，跟他做了美好的记录。只有我是个基督徒或者是个牧师，因为他是按照那个风俗来做的，我实实在在的把他的每一个花圈、每一个东西记录下来，寄给他，照了120张照片给他。神也透过我做一个仆人的这样的样子去为他做这个事情。我是说，那在今天的信仰当中，我想再说下去，弟兄姐妹再听都觉得说，就是说会睡着了。但我也只能是说，因为耶稣说让我们要纪念这个事情，而且无论去传这个福音，传这个恩典的福音，都要诉说这个事情来做个纪念，以及我们在恩典的福音里面要回应。那我们真的会回应吗？我们真的在福音里面去回应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去思想的，要去思考的。刚刚讲到纪念这个字，整个的动词有21次，如果讲名词总共出现3次，实际说只出现2次。第一次出现就是在这个香膏的这个事情，这个事件上是由主耶稣基督亲自说的，要纪念这个事，要纪念这个事。那如果说是从神来交代要纪念的事情，也就是只有一件，就这件。哇，你说你从来也没读过这样，我也没读过这样的感受，因为只有你去查，按照整个圣经把经文捡过来查的时候，你不吓一跳的。那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个事情成为这样的一个重要？我们就要明白，当我们来到恩典的福音的时候，我们来去思想，当第二次用到这边，就是天使所讲的，在使徒行传的10章3到4节，这边所说的就是当时的哥尼流，他是一个，虽然是他是一个外邦人，但是他很敬畏神，他在神的面前，或许是在当中居住在这个耶路撒冷或者以色列的缘故，知道他们所敬畏的这个神，他带着敬畏的心，也常常在当中祷告，也愿意从自己来周济周边的一些穷人。那天使就对哥尼流显现，对他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穷人的这样的事情已经怎么样达到了神的面前，已蒙了神的纪念。弟兄姐妹，虽然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你不要告诉别人，神都知道，你告诉别人的神也知道，就是什么，但是神知道了这笔就拿掉了。因为为什么神都知道？当然我这是我不应该这样跟弟兄姐妹开玩笑，应该很认真。也就是在神的面前，你所做的任何一个事情，神都知道。当就像我陪高文通到那个高速路边上，高文通弟兄从高速路那边不能停的，实际上按正常是不能停，但是因为按闪灯还是能停，我们是按着闪灯就停边上，由他女儿Amy 在我们到那边一停下，我们就两个下一下就立即就跨过那个栏杆，就进入到一片绿油油的什么东西啊，大蒜，对吧？就进去了。高文东非常熟手的从口袋里哗哗哗捞出了很多的库存起来的塑料袋，拿着脚踩着化风袋，懂吗？然后拿着一踩，然后拿着那个镰刀刷刷刷，哇，这贼快，熟练。然后对着自己的衣服抖，你知道我看到那个，我赶快拿出我手机去记录那一集，给大家看。到底有的人看到了没有感受？那不是那没什么，你知道吗？瞬间整个我们文通弟兄的衣服，漂亮的衣服全是大蒜一大片的味道跟汁，因为那个刚割上大蒜很多汁的野生大蒜，他这样抖。还好那天我不敢抖，因为我那衣服特别贵，我不敢抖，有可能不能看人就这样，两个事情一样。如果说你这个抖这个东西，你看着那个 value 而且不愿意的时候，这是个很特别的东西的。任何东西你只要去静下来去看，你会看到神在那边提醒我们，但有的时候我们心很硬，不愿意明白。当为了讲这篇道，我感谢神，从今年的年底经历过一些事情，也参与一些事情，让我更加的知道，将最好的献给神。它不是个口号，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每一个人都能做的。当就像上个主日有一个姐妹还没受洗之前，她就带了一些家里面好吃的东西，特别的送到我的 office。当然我当时不在，她也没有说我不在，她一定要送到我的面前让我知道，她没有，她就放到了 office。是小孩子们爱吃的点心， 但我不讲到是谁，免得他骄傲。没有了。弟兄姐妹们，我这是为什么说刚才在我们从约翰福音的十二章、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十四章，我们看了这个事情。那为什么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要记载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往上看，耶稣实际上也有讲到，预言了他要去，也预言了他还要回来。当他回来的时候是要来审判的，而这个大家一定要很清楚的。如果这个你拿掉，你就不知道后面的这个纪念的事情有多么重要。不但你要被纪念，神也会纪念这个事情你有没有做。那当时耶稣就说，当人子从荣耀降临，以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告诉大家了。然后那时候呢，就好像耶稣来后要将人分开，好像牧羊人一样。把羊分成什么绵羊跟山羊，要分开来了。分开干嘛？他就告诉我们了，他分开了，安置在一个是左边，一个是右边。紧接着他就用个比喻的来告诉我们了。这时候他就要对右边的来说了，对不对？他对右边说，这右边的是什么呢？当然很快我们知道，这右边的这一群羊绵羊呢，就是代表是义人。那他就对这群羊啊，当然这边是已经以人化，是对这些跟随神的、被神所接纳的这些人，他就跟他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给我喝；我做客旅了，你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给我穿；我病了，你照看我；我在监狱里，你们来看我。”那因为当时的这个，在这个当时的王就说了这个。那当时这个在右边的这些被称为绵羊的这些义人，立即就回答了：“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我什么时候给你吃了？我什么时候给你喝了？”你明白，再读下去你就把自己丢得进去了。我们这些人有给过主吃过东西吗？没有。我们有这样吗？渴了，我们也给耶稣喝什么吗？没有。我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做客旅，或者你什么时候吃肉，你什么时候，我都没做啊。哎，再读下去就蛮有意思了。那对圣经上很大的安慰的，这时候王也就是代表再来的基督，耶稣基督，他就实实在在这边来回答，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又记住，又是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弟兄姐妹明白没有？实际上整个的这样的时候，我们服侍主、服侍神的，不是只是来到教会，是当我们服侍在神的家中，服侍每一个人，都是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这时候你就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面前已经献上的这一群。神很喜悦我们，或者很悦纳，也很喜悦我们这个圣宣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是啊，在这个疫情两年多，不是因着每一位弟兄姐妹愿意来回应神，也在当初来侍奉。是啊，圣宣是很难走下去的，在疫情底下，很多的教会很艰难，无论是在财政上艰难，还是服事上的艰难，都很多的艰难。但在这个当中，我们圣宣不但不在这个疫情里面好像消退下去，而是在成长起来。为什么？这个是要跟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当中疫情的付出，我们有带着主的爱的一群的探访的弟兄姐妹，无论是探访弟兄自己教会内的弟兄姐妹，也探访那些需要帮助的，甚至不信主的，甚至可能都讨厌基督徒的，讨厌基督教的，我们同样的带着主的爱去关心、去祝福，这就是神所喜悦的。当在这时候，我们要去，我今天想说，弟兄姐妹要在当中去思想这个。那在经文当中，这个学习到了罗马书，罗马书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福音的结构。它从第一章到十一章告诉我们什么叫福音，福音是什么。紧接着到了十二章，就告诉我们这个福音你怎么去回应这个福音。这个既然是个恩典的福音，是一个主耶稣基督做成的福音，我们领受了这个福音。紧接着保罗 圣灵感动他写下这句话来提醒我们。所以为什么所以？因为你知道的，所以如果你不知道，那就不需要所以。那今天至少你比昨天知道一点，多了一点点，对不对？有没有我说我现在还是更不知道的？我想不会吧，应该你今天比昨天更知道一点，因为你知道要将最好的献给主，对不对？好，那保罗这边就提醒我们说，为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仿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洁、可喜悦的旨意。当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这边就带来了，是让神喜悦的是，我们将全人的因着恩典的临到，我们将全人献给神，当成活祭，为主而活，为主而去做见证，这是好的无比的。那在今天的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真的是跟弟兄姐妹再次的说，我盼望我们在2023年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感恩的年夜当中，那我昨天在我朋友圈，我想了想，既要放朋友圈的话，唯一因为2023我别的都不知道，23很重要，我就把20篇、23篇放上去。我也不敢多说，因为毕竟有能明白的就明白，不能明白我也不能强迫人家明白。是啊，我就把那样的一个10篇放上去，但现在我们就安静下来。在新的一年，你是不是愿意来尝试，来明白圣经对你的教导？你是不是从诗歌唱的那样的一种感受当中做一点点你能做的？当讲到这个全然的奉献，你要讲说那是只是一瓶香油，是让从主耶稣真正的从死里面复活，圣灵降临，然后感动了这些原本在当中，甚至对耶稣、对那个玛利亚这瓶香油来指出指责的这一群人在做什么？这些因为领受了救恩的，他们甚至房屋公用，把自己的家都卖了。你为什么？那中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他们什么人人都将自己的田产房屋都卖了，但这是圣灵的感动，弟兄姐妹请记住，不要随便的引用 OK， 这是圣灵的感动，听懂了？我不要说我没有叫你去卖房子啊，但圣灵感动你卖，你不卖也不行啊啊！你不要说我不卖，因为强迫没叫卖，不是我叫你卖 OK， 不是我叫。如果有一天你住在你家里的空洞洞，觉得说这房子太大了，我要给神使用，神肯定感动你，感动你，你拿出你的那个东西交给教会，说我要把这个交给神，我会说哈利路亚。但我要摸下你的这边是发愣，头脑不正，还是说很清楚的来？如果很清楚来，我就叫所有的长职、所有的弟兄姐妹在面前为你祷告，愿神悦纳你的奉献。像这个画面。不是我乱想的 ，OK， 真的不是我乱想的，是这次在预备这个经文的时候，我看见，我不知道是谁，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我什么也知道的，没知道的有福了，被我知道的更有福了，很奇妙，当然。比财务上的奉献更加难的是将生命献上，对吧？我想很多结过婚的人特别理解这句话，特别理解这句话。我上次听谁讲到说，有个老婆，有个妻子出门野外看到个很贵重的珍宝珠宝，想买，因为当时不像现在可以 email 啊，不是 email 短信啊，以前的要打电报，但那实在是漂亮。她也迫不及待，再贵也发个电报给她老公。她老公一看，哦，这么贵，肯定要买，对吧？她就回了个电报，价格太贵，不要买，价格太贵。哦，她先写了个不，立即因为打电报要节省钱嘛，就不，价格太贵，不要买，这很清楚了吗？那因为打电话也为了。为他省钱嘛，少那个逗号，不字没掉，那不字的背后没有逗号了， 那电话一收到，他太太一看，开心的不得了，价格不贵，大概是多少就是那个意思就可以买。哇，他说这次真的是破天荒，我老公这么大方让我买，就回到家产了。但无论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实际上我今天是带着一个非常，因为要讲这篇道很难讲。当我讲完后，弟兄姐妹一定跑我讲说：“你看你这个还没被神使用，真的没神使用，大家抓住我，你也没被神使用，你可以把我，对吧？”但我不是这样，我真的今天不是讲给你听，是讲给我们每一个在神的面前听的，好吗？愿神祝福大家。我盼望今天圣灵感动大家，你能做的就是你所能明白的，你明白的你去做的就有福了。好吗？好，愿神祝福大家。好，我们。